摸到。阿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家庭祭坛，488首，488，主钉痕首。上我们看诗篇的49篇，诗篇共有20节。诗篇49篇第一节，奉主耶稣圣名读经。万民啊，你们都当听这话，世上一切的居民。二，无论上流下流， 富足贫穷，都当留心听。三，我口要说智慧的言语，我心要想通达的道理。四，我要侧耳听比喻，用情解谜语。五，在患难的日子，惊愕随我脚跟，四面环绕我，我何必惧怕？五，那些依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七，一个也无法恕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讲恕价给神。八九，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因为恕他生命的价值极贵，只可永远罢休。十，他必见智慧人时，又见一万人和畜类人一同灭亡，将他们的财货留给别人。十一，他们心里思想，他们的家势必永存，住宅必留到万代。他们以自己的名称自己的地。十二，但人居尊贵中不能长久，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十三，他们行的这道本为自己的一面，但他们以后的人还佩服他们的话语。十四，他们如同羊群派定下阴间，死亡必做他们的牧者，到了早晨正直人必管辖他们，他们的美容必被阴间所灭，以致无处可存。十五，只是神必救赎我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因他必收纳我。十六，见人发财家世增荣的时候，你不要惧怕。十七，因为他死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够带去，他的荣耀不能随他下去。十八，他活着的时候虽然自夸为有福，你若利己，人必夸奖你的。十九，他人必归到他历代的祖宗那里，永不见光。二十，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从这一篇我们来思考几个可以得到的教训。第一个，这边讲说第三节，我口要说智慧的言语，我心要想通达的道理。再看十一节，他们心里思想，他们的家势必永存。再看第十三节，他们行的这道本为自己的愚昧。这几节圣经都是在表达，一个人在活着的时候都是自己在思考。从我们从我们自己的家长大，一直到我们进了学校，所以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一直到我们踏入社会，我们都遇到不同的思想，不同的遭遇跟背景。所以一个人他的思想的模式，其实不可能是生命所有的全面性的圆满的完整的，不可能。它只有局限在你住的哪一个地方，你活动的哪一个地方，你借助的什么人的圈子，你受的什么教育，你工作的什么性质，你在什么样子的文化背景、社会、国家里面，我们的思想总是局限在哪一个地方。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也不要把自己所想的以为是全部，甚至可以代表神。所以因此我们必须要承认这种的极限，但是这个社会的思考模式已经不一样了。因为这个社会思考模式告诉你说你就是全部，因为我们讲人权，我们讲自由，所以这种的思维再下去十年二十年留到我们教会的下一代，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挣扎跟挑战。因为毕竟他跟神的话语要顺服神的话，能够服在神的 恩典之下，是一个挣扎，是个不容易的事情。所以49篇第三节才是真正的永恒之道。而我们所要想的东西，应该是属于那圣经里头的智慧，让你能够在全面性的生命里头，对所有的事情，今生、永生、现在、以后，不管什么背景之下，有一个通达的道理。其实今天的人说有人权可以自由思想、自由选择，其实这条路还是不通达的，因为这条路会从完完全全的从自己的思想模式跟刚才所讲的背景而做出发点。那请问，我们一生不管我们学问有多高，不管我们的经历有多么的多，不管我们看的世面有多么的大，不管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有多么的广阔，但是我们还是只是活那70年、80年，最多给你90年。请问90年就能够了解生命中完全全面性的意义跟它的本质吗？不可能。我们必须要从永恒的神给我们的启示、圣经的道理，才办法让我们通达，才让我们有生命的智慧。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恩典了。就这一直是我们一直在不断的来提醒我们的下一代，同时他们受到的教育就是他们自由，他们有人权，他们总是个别的灵魂，他们总是很特别，他们能够改变世界。这是一个 slogan 一直跟下一代让他们有自信心的一种表达，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想的话，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第一个来思考的。如果要想通达的道理，如果要想那重生留下给我们的这本圣经给我们看见的道路，你才有办法看见主的光、神的光。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想的东西。那第二个这边比一个例子，49篇第二节，上流下流，富足贫穷。第六节，那些依靠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你读到这几节圣经，第16节，你见人发财，家世增荣，你不要惧怕。你读到这几节圣经，你发现这就是现今的现实社会。非常非常现实的，当你有钱跟有权力的时候，你就是神，你就是王。所以今天的社会为什么贫富悬殊越来越大，为什么成功失败它的清楚分界线越来越清楚，而且成功的人是非常非常的少数。当你成功的时候，每个人都崇拜你，不管你讲什么话，不管你讲什么话，都对的。就好像第49篇的13节最后一句话讲说，不管你讲什么话，纵使你是愚昧的，但是人家还是佩服他们的话语。这是一个很现实的社会。在这种的社会当中，我们来想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信仰。毕竟我们教会是不会是这样子。其实我们一般的教会，在教会当中也有富足贫穷，受教育不受教育，但是我们教会现在教会也很少说那些高高在上的人会看不起，不是很好的人，比较不会这样子。但是我们要做一个思考，一个盲点，我感觉有一个盲点，就是在我们的信仰的追求过程当中，有时候我们的信仰的追求以物质为主轴。以物质为主体，怎么讲呢？有时候我们听到很多见证，这个见证常常环绕着说，我因为怎样怎样，我因为信仰上有一些坚持，神就在今生物质上怎么给我开路，给我祝福， 哦，甚至我怎么会赚到钱？因为我星期六关店，为什么会得到好成绩？因为我坚持我来聚会。有时候我们会听到这样子的见证，比较属于精神的、物质的，这个会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他的问题就是说，那些常常来教会的，甚至对圣公热心，也牺牲投入很多。哦，投入很多的精神力量进去的，但是当他们听到这些见证的时候，这些见证却不发生在他们的身上，那他们就会思考，有时候往往反而是那些做见证，说神怎么祝福他们今生，怎么让他们事业顺利，孩子很顺利，哦，或者赚到钱，生意好转，但是这些人往往。有可能不是那么样的热心，甚至很少来教会的，来到教会就这边感谢，那边感谢，满嘴满口都是感谢神，但是他们的信仰却，我们大家都心里有数。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信仰会乱掉的，我们会乱掉，尤其是那些热心的人，他越侍奉，他的生活越糟糕，他越侍奉，他的孩子面对事业。面对艰辛，他越侍奉，他的生意越差；他越奉献，他越没有钱。如果我们的信仰只停留或者只建立在物质的追求、精神的追求上，那这个我们就有问题了。这个我们就有问题了。所以，因此我们要这样子想：物质必然是神的祝福。我们赚到钱，我们生意。哦，生意赚到钱，工作非常的顺利，步步高升，孩子能够进到好的学校，什么什么事情很顺利，所有的事情很顺利，毕竟必然我们都存着感谢神的心态，我们知道这也是必然是神的祝福，我们会把不会把它当成是理所当然，但是这些物质的祝福，不能够当成神同在不同在。不能够当成神喜悦不喜悦那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人所得到的是不同的，所以因此在这个从神得着物质的祝福的事情上，我们要做某一种的思考，什么样子的思考呢？我看我们可以分成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所谓的多得神也像他多样，在物质上有可能你是被领受5000的。所以感谢神，往往那些在物质今生得到很多神的祝福的人，感谢神，往往他们也是奉献很多，他们也付出很多，哦，这也付出很多，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思想的，哦，第二个，也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得到这个物质的祝福，但是在物质上会有这样子的应许。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的第10章。哥林多前书的第10章的第13节，哥林多前书10章的第13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够受的，神是信实的，并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够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的忍受得住。所以在物质跟今生的事情上。神也看过每一个人，也不可能让我们去面对这种今生社会生活，面对到绝路不能够再承受的，就要当我们不能够承受的时候，神总是为我们开一条路，所以就好像一个父亲对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孩如果他有5个孩子，这个5个孩子面对同样的问题，父亲心里有数。不是每个孩子都需要帮的，有的真的忍受不了了，需要给他开一条路帮他；有的他能够承担，他能够去面对。所以我们要这样子想，所以我们的信仰不能够只建立在物质的神的祝福，代表神跟我同在，代表神爱我。那如果我们这样子讲的话，那很多弟兄姐妹没有得到祝福，没有在物质上是不是这样子的话，难道他们不是神所爱的吗？所以我们要弄清楚这个信仰的一个观念，尤其是我们在做见证的时候，我感觉到 我感觉到这种见证应该不要做的太多了啦。真的在物质上我们得到更多东西的话，我们就静静默默的，你知道，我知道，我们知道，我们领5000，我们知道神给我们更多，我们就付出更多，那就好了，那就好了。那对于那些弟兄姐妹，尤其是我们下一代的信仰，我们上一代，我们是从什么都没有到样样都有，凡事感谢。但是我们下一代呢，其实他们很多东西都已经有了，只是他们会面对的更大的挑战，要成功，要能够脱颖而出，那是一个很不简单的生存的一个时代。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他们的信仰又建立在好像上一代的信仰一样，他们会乱掉的，他们会乱掉的。所以我们不再把物质的这个凡事就是要神给我们物质的祝福的这个信仰留给下一代，真正下一代的信仰应该是有这样子的信心，如果得到更多，他能够为主做得更多，能够帮助更多人；如果没有得到，纵使他遇到困难，这节圣经也是属于他的，神会为他开路，或者是纵使他什么都没有得到，但是他真正的信仰是在于背起主的十字架，他的信仰是在于灵里头的满足，他的信仰是在主里面得着更新，得着那个真正的喜乐，生命里头非常的丰富，这应该是我们的真正的信仰，背起主的十字架。我今天晚上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我们恭送祝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人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有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好，大家晚上平安。